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就是真神上帝。上帝这个名称啊，原来是我们中国古书里面借来的。圣经的原文呢、是 El 呢，这个在古兰经里头变成阿拉，就是那个回教徒啊信的这个真主啊叫阿拉，阿拉呢也就是圣经里这个 El。 那么这个 El 呢，在我们中文翻译圣经的时候呢，就有人主张用上帝，因为我们中国古书向来就把上帝看成是天上的真神。我们北京天坛呢，那里那个有一个大这个牌子，就是说玉皇上帝，那么这个就代表上天啊，老百姓呢叫天老爷啊。那么这个弟子啊，最古的书经里面就有的，那么起先是没有一个上字，光是一个地，因为这个地本身就有一个上字在上面，一点一横啊就是一个上字，下面那几笔啊代表一只手，画的手啊，象形是从上面伸下来的一只手，这个手呢就代表行动，代表动作，也可以说代表上帝创造万物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个象形字，很有意义的。那么自古以来啊，古书里面这个上帝啊或者地，就是代表天上的至高的真神。但是也有人主张用神字，像我们这个圣经呢，就是用一个神字，神字上面空一格。比如从排字的时候呢，有的喜欢用上帝，就利用这空格啊，排一个上帝进去。那么，所以这个神字上面空一格。可是神字呢，有人就是认为啊不妥当。为什么？神字现在通俗的用法呢，是我们比方文化大革命常听到的是牛鬼蛇神。那这个神呢，看前面结合什么字，是蛇神呢，还是个假神呢，还是个真神呢？封建时代还有拜什么财神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神这一个字本身呢，容易被人误解。我们要么是加一个真字在前面，真神，那么就理解了。如果你光说神神神，那么别人呢就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。特别是广东人，我过去啊是跟广东人一起生活的。那个时候我的姑母是信这个老封建迷信的，那么他常常过年过节啊就要拜神的，广东话就是拜神了。他拜的神当然是假神了，是吧？那么过中秋节也摆一个牌位，点蜡烛啊，摆一些菜，是拜这个月亮神啊，他们也叫拜神。那么什么灶王爷啊，什么这些很多神的反正是。好了，后来呢，他们信基督教啊，信基督教，我就印象很深，因为有一天呢，他们去做礼拜去了，做礼拜啊，他们就说去拜神去了。我就记得他们过去拜神呢、是拜的是假神，现在他们到礼拜堂还是拜神，所以这个神字啊听起来啊我觉得不大妥当，是吧？因为你没有说明你是拜的什么神，所以呢就有人主张啊还是上帝比较妥当。还有一点就是非基督徒啊写的书籍啊，就是说报纸上啊等等啊，一提到这个真神上帝啊，一般是用上帝不用神，因为这个神呢的确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名称，不是一个专用词，上帝是个专用词。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上帝啊 翻译这个原文这个 Eva 是比较妥当。我们请看创世纪一章一节，就是讲的啊，上帝头一次介绍的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就告诉我们呢，上帝他同我们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造物主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有人这么说，现在科学发达了，你再信上帝啊是迷信，这个话对不对呢？不对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科学家也是信上帝。英国的一个最著名科学家牛顿，他是发现这个万有引力，而且这个数学方面啊也有很多的新的发明。他呢是信上帝，而且呢他最后25年呢，他的精力多半还是花在这个研究神学、研究圣经方面，他写了很多书证明上帝的存在。那所以呢，一个科学家信上帝不是一个怪物，而是很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相信呢，圣经的真理和科学真理是一致的。如果发生矛盾，那是人对科学的一些事实还没有全部掌握，所以呢认为是矛盾的。其实上帝就是科学的上帝，科学也就是大自然的啊学问。那么大自然呢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呢在我们信上帝的人，科学和上帝和圣经的真理是没有矛盾的。但是科学和宗教啊两样啊都有什么？都有真假。宗教有真假，科学也有真假。请看提摩太前书6:20-21，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以真道似师而非的学问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。这个学问在英文圣经翻译就是科学 science 这都是似是而非的，就是听起来像真理，其实呢是假的啊，是不正确的东西。那么有人自称有这个学问，以为自己啊学到不少本事了，就认为信上帝是迷信的。其实呢他学的不是真科学，真科学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那么圣经本来就不是一个科学的读本，但是凡是他论述这个有关科学事实的话，都是符合真理的，符合科学事实的。我们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记在约伯记26:7，这一节下面一段就说，上帝将大地悬在虚空。过去古人呢，对我们这个地啊，有种种的说法，说地底下是什么呢？啊，人猜来猜去，有各种各样的啊说法，有人说，我们这个地啊是造在一个大乌龟壳上啊，一个大乌龟。有的说底下有一个大象，有的说地底下有柱子什么的，等等种种的说法。但是呢事实上呢，这个地是个球啊，悬在太空啊，没有东西撑住的，它就浮在太空。所以这里就说悬在啊虚空。这是一个科学的一句话。还有一句话是记在希伯来书11:3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这里有三点我们要注意的。第一， 提到诸世界，写圣经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知道啊，上帝造的不止我们这一个世界，因为太空啊有亿万颗这个星球啊，你看那个一个银河里头啊，其实都是星啊，数不过来的星，亿万颗星。那么多半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星啊，都跟太阳一样大，就它离我们远，就像灯泡似的，这个灯泡离我们近很远，那老远接上的那个泡子啊，比这个泡子亮得多，但它离我们远就看不太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太空这个星球啊，数不过来的。那么每一颗是一颗太阳，那么我们这个太阳有这么啊许多行星绕着转，因为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人，所以科学家这样啊推断呢，宇宙之间呢、啊，一定不止我们这一个地球上有人，啊，其他星球上肯定也有人。那么圣经老早就说了，是有诸世界，都是上帝造的。第二点，怎么造的呢？就是借助上帝的话造成的。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一句话。为什么？你造任何东西，就得有话。话是什么？话就是思维、思想，表达出来的思想叫话。那么，换句话说，任何人造一个东西啊，先要动一番脑筋吧，是吧？你造一个台子也好，你先要设计设计啊，得多高啊，多长，多宽呢、啊，是吧？要搞木料，还要动脑筋，这个就是思维思想。所以，这个诸世界是怎么造成的呢？是上帝动脑筋造成的，这个很对，很符合科学道理。所以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下面呢，关于这个东西，这个物啊，你看啊，这样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。看见的东西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台子，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，还是从物，看见吧，还是这个物。但是呢，他说不是显然之物，显然就是看得见的，不是从看得见的物造出来。这也是一个最科学的一句话，因为现在根据这个原子能力啊方面的学问啊，就是高能物理啊，研究这个一切的物啊是什么，是能的结晶，能量的能啊，原子能啊，热能什么能，那么这个能啊结晶起来就可以变成物。所以呢，根据这一点的知识啊，科学家就很早就推断，就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物里面的这个能量放出来，那这个不得了的这个能量啊，可以加以利用。所以呢，第一次试验成功啊，就是造这个原子弹。原子弹就是从这个物啊，这个释放这个能，这叫做裂变和聚变等等。那么这个详细我们不去讲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不是从显然中，就是不是看得见的东西，是什么？就是能。能是看不见的物，物是看得见的能。所以这一句话里面有三个科学真理，而且是最新的科学真理。那么这同一个道理啊，我们在耶利米51:15也可以看到，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这又是你看能力，上帝有能力才能创造大地，同时呢，这个能力啊，要通过什么？他的智慧和他的聪明，看见吧，才能够啊造出来。嗯，这同一个道理 啊，用这样的说法把它表达出来，有能力，有智慧，有聪明。再请看约翰一章一到三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太初就是永恒的物，过去。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话，就是那个话，也就是思维的表达叫道。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道，这个思维啊，也可以说是无限的思维。我们人的思维是有限的，能力有限，他所能够思考的问题也有限。我们一个头脑一个时候就能考虑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呢，他的思维是无限的。你看我们世界上有多少人向上帝祷告，整个地球上可是啊，千千万万的信徒天天在祷告。如果上帝的思维像我们一样，一次就能够听一个电话，那怎么行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上帝他的这个思维啊，他的这个思想啊，是无限的啊。那么这里第二节，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，万物是借助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。第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你看这几节圣经里头啊，告诉我们上帝是思维，是生命。所以这个思维与生命啊，与上帝啊是一个统一体。而且呢，宇宙当中最现实的东西，也是说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思维、道和什么生命。就拿我们一个人来说，我们人有没有生命啊？有。有没有思维？也有。有没有身体？也有。我们人就是这么一个三方面的一个统一体。是什么？是物，就是身体，生命和思维的一个统一体。好，如果把一个人的生命取消，他思维也就消灭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思想了。那么他身体呢，有多大价值啊？一个人的身体毫无价值，不但没有价值，你还得花一点钱把它处理掉。人的身体啊，所以有价值，就是因为他有生命，有思维，是不是？有的人他思维没有，就是一个人呢，发神经病啊，发疯了。那么他这个人有多大价值，在社会上也是毫无价值，是不是？别人还要养活他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思维，就是道啊，就是道，就是话，话，话就是代表一个人的思想。那么这个思想呢，还必须什么？还必须正常的思想才管用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有聪明有智慧，这个聪明智慧是谁给的？就是上帝给的。我们请看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六节：谁将智慧放在怀中？谁将聪明赐于心内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同普通的低级动物啊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有思维，有像上帝一样的聪明和智慧，都是上帝给的。现在常有人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：你怎么证明上帝的存在？也有很多人思想很简单，说你拿上帝给我看我就信了。其实这个要求呢不合理。我们请看罗马一章二十节： 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再请看希伯来书三章四节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。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，我们看到一所房子，我们知道这是人造的，砖头不会自己垒起来，瓦片不会自己飞到屋顶上，总是有人造的。可是呢，万物啊，有很多东西人造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一棵树、花草啊，飞禽走兽，我们人造不出来。那么这里说，那就必须是上帝造的，是吧？这个道理讲得很明白。我们再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啊，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是人造不出来的，必须是有一位比人的智慧啊高啊无限倍啊，才能造得出来。像我们这么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上帝是必然存在的，虽然呢我们没有看见他。有人举这么一个很普通的例子，有一次一个人呢，就问一个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有上帝？”是吧？那么那个人就说：“今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，你到帐篷外面看到这个沙土上啊，有什么？有骆驼的脚印。你说骆驼走过了，你没看到这个骆驼，你就看到它脚印，你就断定是有骆驼走过了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我们虽然没看到上帝，但是我们看到他造的东西，我们就肯定有上帝。那么，在这个自然界啊，有三个总的现象，证明啊有一个无限的思维啊在活动。第一个现象是什么？规律性和计划性。我们看到整个宇宙是有规律的，光有光的速度，生命有生命的速度，是吧？那么一切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规律啊都是靠得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根据这一点，规律是什么？是思维的产物，它说明有一个规定这个规律的神。就像我们到一个新的城市，我们一看这个街道啊，有警察在那里维持秩序，有红绿灯，我们看到整个城市什么秩序井然，说明什么？有政府。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这么一说，什么无政府状态，是吧？乱。那说明无政府，有秩序就是有政府。那么宇宙有没有秩序？整个宇宙是很有秩序。我们这个地球绕太阳转啊，月亮绕地球转，这一切啊都是什么秩序啊，宇宙间的秩序。除了宇宙间的秩序和规律性以外，还有上帝所造的东西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什么叫合理性呢？就是上帝无论造什么东西啊都有它一定的用处，而且呢它所设计的是很合理的。比如说我们人体内的五脏啊，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作用。那么有的人研究这个生理学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扁桃腺没用，扁桃腺好像是多余的。其实不然，现在进一步研究啊，这个科学提高一点了，扁桃腺并不是没有用。有人说阑尾啊没有用， 就是那个盲肠啊，没有用。现在呢，研究出来盲肠也有用，我们身体没有一样没用的东西啊，都是很合理的，上帝设计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合理的，它的大小，它的这个构造都是很合理的。比方说，我们杀一个鸡的时候啊，你看它的食道和它的气管，还有它的血管，各有各的合理性。气管你看都是硬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硬的？就防止它这个脖子一转过来啊，它吐不过气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咱那个气管一扭，它不是就不通气了吗？不，它是硬的，尽管你这脖子扭来扭去，还是能通气。但食道是软的，不要紧，食道你扭过去，暂时不咽东西可以啊，它很合理。而我们人的器官呢，还有这么一点，你都有小的小的毛，这个管壁里面呢都有小毛是朝上的，为什么？防止有什么异物啊，什么灰尘什么东西掉进去啊，这个毛把它往上揍，不让它到肺里去。反正是对你看好了，他们研究生理的人呐、就觉得哎呀，真是人的身体构造真是奇妙的很，每一样东西有它一定的作用啊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？这个艺术性，上帝是爱美的上帝，他造的东西很多啊，是很美的，这个花朵和这个雀鸟。还叫雀鸟唱的特别好听，唱给谁听？唱给我们听。人类这么好看的东西给谁看呢？就给我们人看的，是吧？你看有很多东西啊，它光是为了好看，没有别的作用。就拿那个孔雀开屏，它这个尾巴那么长，那么啪一开，开出来像一把扇子似的。那么它生活需要不需要这个这么长的尾巴？不需要嘛，是吧？但是他就是为了好看啊，给大家欣赏，所以这个叫做艺术性啊。上帝造的东西是美的，那么所以这三方面呢，说明什么？这个宇宙间有一个思维啊，这个思维啊，既聪明又什么，又是爱美，还有什么？是爱我们人的，把我们人呢当作自己的儿女。所以这位真神上帝不是一位冷酷无情的脱离人类的神，而是同我们人类有密切关系的主。那么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上帝不但是造了我们人，而且呢也是在维持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请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他指耶稣基督，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这个托住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？维持维持万有。所以上帝的能力和智慧不但是光是把你造出来了就让你去了，不是这样，他时时刻刻在维持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这个心脏跳，我们能够呼吸，都是上帝在那里维持。